西，让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天堂。
啊，对，也好了，不要录了，不要录了，人家说我，这就是我们，这是今天的 bonus 啊，是跟你们讲开玩笑，啊，可以吗？那、啊、这以后有机会再讲。不过我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反省啊。你们来聚会，我讲你不想只是搔痒搔痒了、啊，我也不想去刺激你啊，我是把我的负担告诉你啊。我在教会长大，我很不能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某一个长老突然间不来做礼拜了，某一个牧师突然间跑去做直销，为什么？我永远不能明解释。我常常说，或许有一天他会悔改，我不知道。你可能也很懊恼，为什么你的太太从来不愿意读圣经的？为什么你老公从来不想去聚会的？都一样洗礼嘛，大家手拉手上去洗的嘛，为什么他没有跟我一样？你常常找不到原因了嘛，对不对？我也找不到原因，但是我大概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很可能或是多数是他没有得救啊，你受不了，因为这句话是好像我们华人教会这是我们的挡箭牌，不用怕，他时候还没到，但是上帝有给他恩典，所以上帝赐给他一个基督徒的老公嘛，一个基督徒的妻子或是儿女。就让他可以继续听到，你要鼓励他，就是要让他明白他还没有，他需要努力的追求，他需要付出一个正确的代价，神或许就给他，我想神往往都给他。我还没见过一个人啊，苦苦求神求认识上帝，上帝不让他得着，我还没见过。当然有的人是苦苦求女朋友了啊，就是来教会是找伴的。OK， 我想那些人的确很难求到神啊，因为他也不在乎。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努力的寻求上帝啊，我看多数人都不到几个月，他就领会了啊，神就向他开恩。反而是长期不表现啊，意思说没感觉的人呢，长期就在一个状态里头过他的日子啊，有诸多的借口啊。但是呢，如果呢？这不是信心的表现啊！当然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的本质啊，是属神儿女的共有特性啊。好了好了，讲回我们今天的经文，不然我就所以每次我迟来会讲更多，糟糕，下次应该早一点到。格林多后书，我们来看第九章啊。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听到啊，中医姐妹带你们读了是吗？哦，她不是哦，她是把不同的经文放在一起啊，很好，谢谢哈，怪不得。我们的姐妹两个礼拜前就先跟我联系说你要讲什么，我有点紧张，因为那时我还在写另外一篇，我没有机会写这一篇。我那时我就说我要讲，我一看我说、第九章我要讲完它，后来一辈子都有点后悔，我说哇好多哈、不过我还是要讲完它了，因为我答应了要讲啊，我也是不希望把哥林多后书讲太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第九章结束它啊。但是第九章它不是独立的哈、你不能单看第九章，因为有点莫名其妙，怎么突然间保罗会这样子讲话，它的背景是在第八章跟第七章的后面 OK。 所以如果上两个月没有了，可能再高一点，就三个月哈，你们都有在的时候，你大概可以连贯他的信息，可以吗？啊，好，我们一起打开第九章啊、今天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啊。那我给一个 summarize 好吧，一个简单的一个 summary 不 summarize 是吧？啊，我把它简啊、把它总括一下哈、就是。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呢，他是讲到啊，不是奉献啊，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啊，是捐献啊。捐献跟奉献不一样啊，捐就是捐钱的捐啊。保罗在这两章提到这件事，而且他在教教会要怎么样做这件事。那、你们看起来觉得不是很合用啊，因为你说我们今天教会也没有这种事啊。哪里有饥荒是政府去救的嘛？从来也不需要我们教会去做的，所以你就觉得好像这是比较过时的东西。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把很多本来是教会做的东西给政府做了，你知道吗？啊，你不要觉得我们叫进步，我们是退步，啊，我们开始把本来早期教会应该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可以伸出去的手呢，我们都交给了。很多交给了一些没有面孔的机构，意思说我们交给了一个 system， 那个 system 就是你填表你就得帮助，根本你没有看到人的。本来这些工作呢是教会做的，是基督徒去做的， 而且基督徒是带着面孔去做的，带着表情，带着感情去做的。但现在不能了，你现在想做也不行。如果你在瑞士，人家生病，你去拿药去给他喝，政府还抓你说你这个药有毒，你说哇，我现在都什么都不能做。对啊，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面孔的系统了，就是机器就处理了很多基督徒本来可以表达爱心信仰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很少了啊。所以我们求主不让我们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啊，还有机会可以表达啊，不要太过因为有系统的照顾，我们就完全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啊。OK， 所以你从这段圣经第八第九呢，不要看表面的意思啦，表面是讲捐献，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很特别啦，他讲捐献的时候他就提到金钱，因为的确以前耶路撒冷闹饥荒，你不能够说我烤一个蛋糕你带给他们吃，他就发臭了，过去几个月。所以最实际的就是金钱，他带可以带过去。所以保罗谈到金钱上的奉献的时候，他就讲了基督徒怎么看待金钱，那这就很宝贵了，不是因为它是金钱，而是说圣经很少的经文啊特别提这件事情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金钱观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听过很多啊，我们基督徒的金钱观就是十一奉献，人就不讲了，人大家觉得就是交税，哦，上帝还要给我们交税，好了好了好了，交税，不是交税啊，特别我们中国人是最不喜欢交税，我很喜欢逃税，对吧？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也是这种心态的，我们还是觉得说要多少你说吧，啊，你说十分你 啊不要加了啊，给你回去跟老婆商量，啊，好了好了，好，我们好给了啊，我给了，不要跟我讲解，不要再跟我要求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不是奉献啊，我说这不是神要的，你把上帝当成强盗了，你知道吗？不是啊，所以很难得格林多后书在一个不是很一个很有教义性结构的书卷里头啊，竟然保罗提了这件事情在里面，而且这两章就结构出一个基督徒怎么看金钱的观念啊。当时可能比较实用于捐助啊，但现在呢比较实用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奉献啊，跟你怎么管理你其他的金钱。 OK， 好，所以我就总结一下，那我就带入今天第九章啊，所以有几个重点是从前面两章，前面一章了，啊，主要啊讲出来的。第一是刚才我说背景，耶路撒冷有饥荒啊，这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宗教城啊，所以它没有什么出产的了啊，所以它一闹饥荒呢，很惨的啊，就是人很多没东西吃啊，很多贫穷的人，也特别教会收留很多贫穷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就给家人赶出去，给社会赶出去，所以他们就来到教会，教会就收留他们。但是教会要维持这几千人的饭食是很难的，哎，你们读使徒行传嘛，对吧？第一天几天甚至三千五千，哇，你说你家里多生一个 baby 啊你都受不了，对吧？哦，你都忙到啊，好像打仗这样，我说三千人给你啊，你连孙林啊陈友全部场馆都根本搞不定，对啊，哎，加上现在孙林跟陈友都买不到菜了，呵呵，没有东西了，因为上面没东西卖了啊，饥荒。所以保罗的确很紧张啊，他就知道耶路撒冷状况，耶路撒冷教会也托保罗到外邦啊，就是希腊主要啊，因为希腊还是很丰富啊，不像今天啊，呵呵，那时是很文明啊，很富饶的地方，所以就向那边的基督徒啊，外邦人的教会来筹募啊，耶路撒冷教会所需要的金钱啊，跟需用的东西。OK， 所以保罗就去了。连保罗去的目的呢，一般的解经书会讲是第一个，就是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人报答耶路撒冷基督徒的恩典。什么恩典？他们说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你们今天吃好住好啊，应该纪念谁把福音带给你。哇，这个解经有点不是很上下一致了啊，对吧？就是说哦，我们还有属老祖宗啊，是谁啊？应该比较好的解释呢，是符合我们今天所明白的，就是外邦的基督徒要认识到他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就是他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一个教会的里面，你不是会堂 OK， 你是一个教会，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肢体彼此的互助呢是正常的， OK， 不是勉强的，不是一高一低的，更不是报答的，对吧？你想想看，刚才我坐火车就是这样，我一手拿着包，连一手拿着我一个外套，连后来我又想去买一点东西吃，你说哎呦很忙啊啊，哎客气啊，左手跟右手说帮一下忙好吗？有这样的人吗？如果要特别深情，那就是人家的手啊，我可能叫一个人说哎你帮我拿一下，对吧？你的左手右手是自然的嘛，过来一拿什么。如果你是在基督的身体，彼此的互助，彼此知道对方的需要，彼此表现爱心，就是帮助自己一样的。哦，我说自己就是你帮助一个身体了啊，所以这个观念比较恰当啊，就是解释为什么保罗那时候啊可以到外邦去啊，不是去算旧账，说啊你们信耶稣是人家帮你的，给钱给钱。现在以前我们有钱不算钱，现在没有了，跟你收费，好像收版权这样，不是啦。就告诉你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是同样的啊，你们应该也体验到啊许多圣徒的需要，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特别强调第八章说一切是从上帝来的，一切是源自于他，这个不容易接受，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或是我说了，你信耶稣你就是信这个，当然也不单这个，但这是一个要信的， OK， 你如果真的信上帝，你就信上帝是创造的。犹太人只讲一句耶和华是，当然他们的观念啊，但是我们应该也这样明白，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通常用这种字来宣告的就是他是源头， OK， 创造啊，连回教徒都懂，回教的阿拉没有救赎的观念的，是创造的观念，以前人就认得了，能够造的就是神啊，不造的就不是神，所以呢你要讲神你就讲他是造的，他是创造的那个神。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又把神锁在一个箱子里面，还是锁在教堂里面。你的生活的一切，从今以后你就认识到每一样东西背后的一只手就是你的天父，你的生命，你不是因为这样而觉得被剥削，而是觉得很稳定，因为你今天你的账号里面的那几个零啊，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其实都是上帝在背后的啊，他在保守的。有谁比神的手还要可靠，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能够有安稳，不是因为有很多你的东西，而是你没有你的东西，你不可靠的，我给你一样东西你就丢一样东西，人很糟糕的，是因为他在我们的上帝手里。所以基督徒可以把东西交出来啊，是因为他认清他的源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啊，这个我们读很多地方也有，特别在奉献，这是我们要体会的。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明白你的角色是管家，你要按着神给你的聪明智慧、上帝的心意，跟按着公义的心去做一件事罢了。不懂你还记得吗？我一直重复的，就是 distribution， 就是分配、分配、分配、分配。OK， 不是要你去想尽办法去。Multiply， 这不是你的功啊。当然你说 in one sense， 如果你投资好像是 multiply， 但其实更正确的来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是分配。管家是要做分配的，管家主人不在的时候，管家就要按时分粮，对吗？如果这个管家不按时分呢，那个比喻就说他是恶管家，还是欺负人，就是他没有分配好，这是一个很差劲的管家。基督徒，上帝要我们分配资源，分配神给你，我不知道，举例啊，神一个月给你 一万块啊，你怎么分啊？不是说哦，我只要交出去一部分了，其他都是我的，这不是叫分。分是说每一个部分都是主人的，我要按量来分。你的儿子的零用钱也是你的分配的，还有跟你买新衣的那笔钱也是分配。所以有时你会发现不需要买，因为它不在我的分配的范围里面，不是一定要买的，因为它是分配，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是主人的话呢，你就按自己的喜好了，今天心情特好换一件衣服吧，你就去买了。但你是管家，你不能心情好就花，心情不好就不花，因为有主人要过问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重新去想了啊。连上一次我们分享到保罗在讲分配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个字叫做均平啊 ，equality 啊，就在第八章第十三跟十四节那里啊。均平在圣经里面这里出现一次，连它是我们基督徒对金钱管理的一个中心思想啊。保罗就用了旧约这个出埃及记啊，就是生命记讲的那里的一句话，就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你们记得那个比喻吗？哎，不是比喻，那个记载，就是讲到玛拿的记载，记得吗？啊，就是说上帝让以色列每天早上起来可以，就是可以捡玛拿，就是一天的食物嘛，对不对？连大家捡完了，就放到一个地方，连每一个家按着人口来拿。那所以你如果是年轻人，你捡很多，但你也不有很多，因为你会放在那里，你最后你只有一个人，你就拿一个人的份去罢了啊。那有的老人家没有力气捡那么多，但是他有人多，他也拿没，就是自己的分量。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他就说多收的没余，少收的没缺。他不是讲你家的水箱啊，不是啊，不是讲那种自动管理方式，他是在讲说在上帝眼中是这样的。有的人神给他更多的收入，但是他目的不是要让你剩，也不是要让你记，因为到最后呢，你应该明白你多收是没有余的。我说不是为自己余下来的，因为你多收的是为别人的。连有的人少一点呢，他最后因为有人的分享而不会有缺。那这个可能是违背了我们今天在大学里面学的这些经济学了哈，经济学就要计资嘛哈，要让自己有更多啊，拿别人的给自己更多啊，能够成为资金家。好，你看圣经是怎么讲啊？如果你认为金钱是你的，可能你的确是要拥有更多，但如果你开始能够明白你生活的一切不是由你自己做主的话，你愿意忠心的做分配的话呢，其实你就知道有时上帝给你多一点，多过你平常所需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有一个部分不是让你浪费的，那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人或是有一些的人在等着帮助，所以上帝借着你的手给他们的。你可能不能接受这点，你可能觉得他有帮忙，他跟神祷了，神就给他。我想问你怎么给，天上 DHL 就寄个100块美金到他家里去吗？你也知道不是的，对不对？上帝如果要帮助一个人，一定是借着瑞士法郎啊，是欧元，看他住哪里了。所以你也知道的，一定是借着人把需要带，但是这个人所领受的一定不能够理解为是他自己的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哈？盼望可以重新，如果你问我基督徒应该怎么看钱，我说圣经这样讲啊。那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啊，他也引用这句话，就是上次我们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主，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常常会把它理解成为说啊，感谢主啊，我还需要食物哈、不是这样明白的。你放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明白他是在讲玛纳。人活着不是单靠，是在指玛纳。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玛纳是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吩咐玛纳的，才玛纳才下来。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说人是靠食物的，但是食物是从上帝的口吩咐而来的。你明白吗？你不要那么悬哈、人家叫你吃饭，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回去读圣经去，你胃痛啊什么，我不管你啊，你的事啊，你是人啊，你要吃东西，你光读圣经你不会饱的，灵命了哈、但是我说身体不会饱的，你要吃东西，但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请你想一点，食物是因为上帝的话，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一定很明白，他们明白那个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呢，真的不是鸟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是上帝的吩咐。原来神的话成为我们粮食的供应啊！你今天怎么看这个事情？你老板给你加薪，你说哎呦很多嘞、没关系啦，多多益善。你会想多一点，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说是不是上帝这个加添有一个意思，要我看见人的不人 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事工某一个群体的需要，还是说哦发了啊，我又可以换车了啊，终于可以什么什么的。如果你是这样，我想问了，你跟没有信的人什么两样？一样嘛，是吗？追求金钱是最后追求满足物质，最后满足物质就是追求满足肉体，这些东西都要跟你进坟墓的，你知道吗？没有价值的。金钱能够用出来，是因为它能够换取比金钱更高的东西啊！这是等一下要讲，不过我先讲也没关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你们也读过了，很多人觉得那段事情很难解释，对吧？耶稣说，一个不好的管家，直到主人要把他弄走之前，他就到处去交朋友，对不对？你欠100块啊，少一个零啊，他结交很多朋友嘛，因为他给很多人方便。耶稣说他还聪明一点。他就用这个会坏的钱交了朋友，对不对？啊，很难解到那经文了，以后有机会再讲。但是你最少明白一个观念，原来金钱的价值不在金钱上面，它不是一个数字啊。OK， 等一下我们的经文会提到了，我等一下再会再详细的说哈。好嘞，刚才我说到第三点，最后一点呢，就是上次的总结，就是捐献不是亏损啊，要常常记得。礼拜天来这里奉献，跟老婆说啊，又少了100块了，今天回家吃面包了啊，本来想要去孙女那里吃的哈，哎，回家了啊，你亏了嘛？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啊，孙女你很不高兴啊？孙女说我的菜没那么贵啊，我忘了，因为每次他请我，我也不知道我吃了多少钱。OK， 我很少吃的，不按钮啊，因为录音了，人家以为我很贪吃。OK， 对。讲完刚才，就是我们奉献不应该看为是亏损，不应该看为是好像丢大海这样没有了。OK， 如果你这样看，你就不明白我们的主耶稣了。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放下他一切荣耀，对不对？他道成肉身，他限制自己，他做人。但是我们的主没有亏损 ，OK， 他没有失去什么东西啊，因为他会得回啊，他回到天上，上帝把他一切还给他。意思说，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存着好像。开销的想法啊，乃是应该常常知道这个价值是在上帝的里面。OK， 所以奉献要出于信心啊。如果你以前不明白，也就算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来到这里奉献，但我这样讲啊，后圈的人会找我算账，以后人家不奉献了。你来奉献的时候，他带着刚才说的这个信心，说：“上帝，这钱是你给我的，这钱是。”超过我的 sufficient， 就是我的充足以上的这笔钱，是你不要问我十分一啊，我不跟你讲多少啊。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奉献要奉献多少的，十分一是一个去圣殿给祭司的供应的一个标准而已。但基督徒应该做多过这个，你应该自己知道要多少啊。带着这样的信心才奉献。如果你没有带着这样的信心，你把钱放进去的话呢，反而用保罗的话来说，你在犯罪。意思说，你不带着信心做属灵的事啊，就是拜偶像。你说哪里有哪里有？有，你去看哥林多前书。不带信心的都是犯罪。哇，因为你在碰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你知道吗？你吃圣餐 ，OK？ 如果你说，哎，你们得空来啊，这个我现在拿别人做例子了，孙林彪拿啊，新华啊，新华说我在家做烧饼，跟啊葡萄汁，你们来吃啦啊，我们去吃啊，这个新华的家吃烧饼跟葡萄汁呢，我们可以吃很高兴的吃，因为我们没有碰什么一个圣礼的东西，你们懂我意思吗？它就是纯粹吃东西。OK， 我心里喜欢，哎呦，烧饼有点焦，哎呦，不熟，没事的，因为你在吃东西。那你现在在这里，你说我吃圣餐，我奉主的名吃，你的胆大了。如果你还不凭信心，你还把它当烧饼，你是在犯罪。我说不是你做坏事啊，你是在得罪神。你懂我意思吗？你平常我们去一个朋友的家看看电影，这叫聚会。但是你把这个 setting 讲成是崇拜的时候呢，你不带着信心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呢，就变成什么？这叫做偶像敬拜哦。因为你明星礼拜天你必须来这里，你就不再敬拜神了，因为它是有属灵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没有用信心来对待它，你反而变成是一个更糟的情况。 但你可能下一句话你会说，这样我宁可不要来了，可以吗？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啊。但是我说你要知道，奉献也是的，你明明是掏钱进教会的账，但你说你是奉献给上帝。好啊，老兄啊，有信心才敢这样做，不是你在亵渎上帝，好像上帝是强盗一样跟你要钱。所以你知道吗，属灵的事是全部牵扯信心，信心是牵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信心，我们侍奉上帝没有信心，你说我们怎么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可以忙啊，我说可以忙，你可以忙啊，你可以让大家很高兴，你做的什么什么什么好吃的啊。当然我也觉得你们做的蛮好吃啊，哎，不是很好吃啊，不该这样讲，以后你们不要请我，就不是你们每次有一连一两次啊，你会就大家觉得啊，你拿手好菜什么什么，但是当你做的时候，你说我是为主做的，我坐在主的身上，我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你有一个属灵的东西在那里，那个需要信心的啊。所以从今以后奉献是需要信心的，从今以后来敬拜要信心，唱诗歌要有信心，那些字啊不是咒语来的啊，你真的要用你的心去唱，说主我谢谢你，心里面不爱主，口里说主啊，我有的歌真的是很肉麻了，哎呦，我永永远远爱你啊，爱你爱你，你不是真的这样子，你知道吗？你会叫上帝很生气的，因为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外表，他全部看到，所以他看到我们内心是虚假的，他不能接受的，啊，他会责备的，啊，我今天不知道是不是讲一大堆东西啊，不过。因为我明天要坐飞机，可能我不回来了啊。Anyway， 开玩笑，我上个礼拜五也是这样。我明天要出差了啊，所以我的弟兄姐妹就说，我们上礼拜聚会到十一点半，平常我没这样迟了，然后就以为说我可能这次打包走人不回来。我说如果神许可，应该飞机不会爆炸，应该会回来哈。好，这是永恒的盼望嘛，不怕啊。好了啊，我总结完了啊，没继续聚会没完了，我们现在开始看经文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会简短的说了哈，你们放心哈。好了，第九章啊，第一到第五节，后面六到九、十到十五这三个小段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跟有一些重复的内容啊。保罗其实是用这一章做了一个结论。如果你回家再看第十章，就下一章，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第十章完全是。完全不讲这个事情了。第十章很严肃的啊，保罗骂那些假先知、假的教师啊，责备他们的虚假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当成是艰陷的一个总结啊。好，我请你们帮我一下好吗？我声音也不够哈，就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慢慢的念一下，来，一二三。论到共济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被妥当，但我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缺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先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献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好，你们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 你看我笑啊，因为都啊，心话点头啊，你就觉得有点怪对吗？因为你开始想起好像你小时候你妈妈说，哎，今晚啊你爸爸的老板要来啊，你要乖乖啊，啊，你要进来的时候要说好啊，要打招呼，要打领带，要很客气啊，要有很什么。我说 OK， 老板要来啊，啊，先有一个人在警告我要用什么话讲。你说，哎，保罗是不是这样啊？先要对口供是吗？你读啊，你可能觉得，哎，为什么这个大使徒来这一套啊？哎，要装吗？要给谁看？哎，怕人家看到有什么不妥当？哎呦，很丢脸哦！哎呦，没有好好管教我的孩子啊，很丢脸。你是不是这样子呢？但第一啊，这是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会这样想。那第二更应该想的是， 其实这不是保罗讲反话了啊，也不应该这样子讲啊，不应该把他觉得说保罗啊激将法这样，就是啊知道他们哥林多人不可靠的人就讲啊，我很信你的，我很信你的，就希望说好像讲多了他们就很不得已，人家很信我，我就得去做哈。不应该这样子看他了啊啊！加尔文就特别强调了啊，当然从他这种地方你就要看解经书了哈、啊，因为一些好的解经书他们会用原文，他们不是用中文啊，中文给你读起来的确有点像啊，好像保罗在讲反话。加尔文就强调他说这就是牧师啦。哦，你觉得哦，原来牧师是这样的。他说这就是一个牧者的心态，你们当中没有牧师啦，但是我说你们有一些侍奉的人，这就是你侍奉的心态啊。你说什么心态呢啊？我想你们有几个人一定会很认同，就是呢你一方面存着好的盼望，同时你又常常带有侥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侍奉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意思说你知道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事，他的恩典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呢这个人还在你面前嘛，还在变嘛，所以你天天很焦心。你虽然一方面知道他会得救，但是你又很焦心他这礼拜是不是来，他这边有没有读圣经，你还会问他，你们说哦，得救管他的，得救了、哦、啊，他怎么样也会得救的了，天使会透着他，那是耶稣啊，不是他。 OK，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侍奉，我们真的是一个牧师啊，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我意思说如果一个牧师来这里啊，你们都很好，没见过这样可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要上天堂，我相信我啦，你们都要上天堂，连明年再来你们都要上天堂啊，有问题啊。或是有一个牧师来就跟你们说、哎、你们完蛋，我觉得你们很假、哦、你们去年说啊要改这个灯，你看都没有改啊，说去上面做礼拜一下又下来又上去，这是真的啦，不过不是我开玩笑。他如果说他一直怀疑你们啊，你说这个也有问题啊，这个牧师。所以传道人应该是两面都有的，对吗？他一方面他啰啰嗦嗦啰啰嗦嗦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一方面他又很有盼望，我就是因为他很有盼望他才一直讲，他知道他讲他劝弟兄姐妹会得帮助，也因为他很有盼望，也因为他劝，对不起，因为他劝他的盼望就越真。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啊他没有什么去讲这件事情呢，他可能对他以后那个人会怎么样他没有什么去想，就是说他知道他以后应该怎么样，所以他现在一直讲他希望他能够走哪里啊。所以这两个应该常常在一个侍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啊。特别我在说你们没有牧师啊，但是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啊我这样讲也不好了，应该有牧师哈、啊。但是你知道吗，神还没有带领一个传道人来到的时候，你们自己当中有人就已经拿起这个责任啊。你拿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一面倒的，过于乐观谁都不管啊，总之主的羊主一定会看顾，这句话好像什么都不管，好像你的地方也都是放草的就出去吃啊，给狼吃掉就算了，不被拣选啊，拨着脚回来就说明天会好，你什么都不管，这个不是传道人，或者说这不是侍奉的。 OK， 你不应该只是关心你弟兄姐妹礼拜天出不出现啊。哇，我又多话了啊，不过你们原谅我了。我常常很介意啊，就是如果弟兄姐妹一个礼拜呢在聚会前面十分钟才开始想教会的事情啊，你不要说我为什么知道，我会知道啊，有时我会知道，我会很介意啊。意思说你知道吗，你不是真的，你在装。 OK， 你在上面讲的每一句话我没在上面，他两个礼拜前一个我只看一下，你知道吗，有的人经验丰富啊，他一上来滔滔不绝啊，从哪里讲到哪里，他可以一直讲，但没有一句从心里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三分钟前他可能还忘记今天做诗词了啊，他的诗歌是上个月选过的，他的奉献是刚才吃比较剩的零钱，很多的啊。我很介意，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在侍奉上帝啊。连一个真的要做侍奉上帝的人呢，你常常心里面一直想，你礼拜天就开始想了，你说哎呀，这个弟兄为什么没有来，这姐妹为什么没有来，哎，他说的那个问题是不是又回去了，还是他已经改变了，他怎么样，你一直想。但是你想完你又有盼望，你说神会保守他，明天你又想啊。所以侍奉神的人命不会很长，老想这件事，但是这是正常的啊。好了，所以你说保罗他好像一方面又信 他们会做，但一方面好像又没有什么信心呢？你不要说他装，这就是真实的，他爱他们嘛，啊，他希望他们做，但是他又有时发现他们可能很软弱，所以上帝的大能跟人的软弱中间就显出这些经文来，啊 ，OK。所以我盼望你们也可以明白。好了，从今以后不要再讲一到五节是保罗在那边装啊。好，我们来看那经文有几句话，我解释一下就好啊。就是第一节有一句话说供给圣徒的事，对吧？英文啊，或者原文是叫做 ministry。所以你发现原来保罗把这个供给啊，就是供给啊，供给圣徒的事情呢，看为是神圣的，他把它看为是侍奉。Okay, 所以不是我们一般认为说把钱给出去的哈，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才能够叫做 ministry 啊，所以不要轻看你坐在弟兄姐妹身上的事情，这叫侍奉啊。第三、第四节呢，这里就保罗把自己跟哥林多教会好像绑在一起，这样他好像告诉他们说啊，我已经帮你们讲打广告了，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很想给的啦，然后就说。你们倒是不给啊，丢脸啊，我丢脸你更丢脸了，好像你妈妈这样子啦，就跟你说你不好好读书，我很丢，就好像保罗跟这教会绑在一起，他的声望绑在一起，他说啊，我们成就一起成了嘛，我们上就一起上，当然不是威胁了啊，他是其实这是他的支持啊，他很相信啊，如果我是保罗我就抽身了，对吧，我就说啊，你的事啊，你不听你的事啊，啊，人家倒是丢脸你的事啊，我说我没有看到，就保罗不会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没有用权威去压他们哈，反正好像爸爸一样啊，就很重视儿女所做的，也很重视儿女跟他所说的啊，要一样啊。好，第五节，这第五节这里说到他派人去了啊，然后他就里面有一个字啊，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是叫乐意啊，第五节的结尾他说出于乐意，不出于勉强啊，乐意这个字啊，乐意这个字在这里翻的可能不是太好，因为乐意在下面啊，下面的经文才有讲，这里呢这个乐意它的本来的意思是叫做福气加上慈善的一个味道哈，意思说它是 blessing 加上benevolent， 就是你对人的慈惠的意思，它不是在，因为你讲你要很乐意，意思说是一个意志上你很乐意嘛，你决定你要很乐意，但是这个这里这个字不是只是讲在意志上我决定我肯这样做而已哈，它是说哥林多的人呢让人家看出呢他们是相信这是从神来的，所以它是一个 blessing， 而且他们又相信呢这是他们可以表达弟兄之爱，当然姐妹也包括了弟兄之爱的一个机会，所以是 blessing 加上慈惠，慈惠啊就是恩惠的惠啊，所以它的反面叫做吝啬啊，就是这样 OK。然后在这里的翻译就是乐意，反面叫勉强，那好像这两个字都不是翻得很正啊，因为乐意我刚才说在下面会比较详细的讲 OK。 好了，一到五节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希望大家也不会再误解啊。好，我们快看下面一段啊，第六到第九节他就解释啊什么叫乐意了啊，我请弟兄姐妹也慢慢的念好啊，一二三，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筹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好，我们停在这里哈，连这里开始解释了什么叫乐意了哈。连第九节，哎，第六节，对不起，九章六节呢，他讲这句话说，多种的，哎，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是不错的啊，是真的。什么？这句话是什么？他是农夫了哈，他就在讲撒种的一个比喻哈。保罗把捐献用撒种来讲。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农夫撒种的时候吗？种子一手就撒出去，真的是好像沉大海一样，对吗？你们撒过种？我撒过，但不是种，我撒草种啊。 我家啦，那个野草太多，我就重新种，我就买好的种。那撒上去我就觉得会不会出来的哈，好像就没有了希望，因为你撒了你就盖了嘛。你说会不会给鸟吃掉啊？会不会有希望？所以好像你奉献好像也是这样哦，你会觉得哟，给出去了去了哪里啊？你可能觉得看不见了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不是的啊，因为农夫在收割的时候呢，一粒种啊长成一颗啊，有许多许多的种，意思说你的收成，你所收获的都不是你付出的，到最后对吗？你们懂我意思吗？你们有没有扫过种，一个种子长一个种子出来，你根本不要种这个东西了吗？啊，就是一个种子长成一棵植物，然后就有无数的果子嘛啊。所以这里就保罗就鼓励啊，他们弟兄姐妹哈、啊，就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捐献上的事情不要看为是损失啊，反而好像农夫一样啊，直到有一天会有收成啊。那这个收成呢，不是人的了哈、啊，这里讲的收成呢，主要是指上帝在各方面啊，当然属灵的福气跟物质上的福气都会供应啊。箴言十九章十七节，很多人喜欢讲的就是。那你说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怜悯穷人的，周济穷人的，是借给耶和华啊，耶和华必赏还啊。哇，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说所罗门，应该是所罗门啊。他说你把金钱给一个弟兄需要的弟兄给他的时候，上帝把这个词汇啊看为是他的。OK， 人呢？你既然借给上帝啊，上帝一定会还你、当然从上帝来的一定是丰丰富富的、上帝不会吝啬，最少他你借了冥币他给你美金啊，开玩笑，就是生是丰富的啊。所以耶稣在新约也说啊，耶稣说你给小子中的一杯凉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啊，我小时候就演话剧啊，我记得就台上有话剧，我们就演这个。那后来就演到不像样去了，我们就演说，你凡是在街上看到乞丐呢，你都要给他需要的，因为搞不好他是耶稣啊，就好像变成说每一个乞丐呢都可能是天使跟耶稣啊。你撞你好像你没有给你就浪费了。这经文不是这样啊，叫我们去，你是耶稣吗？给你吃啊，吃了我就接待了耶稣，不是。他主要是说，当我们顺着神的感动，因为是神要给他的啊，神交给你，叫你拿过去给他的时候，其实上帝根本不需要给你什么奖赏，因为东西不是你的。但是上帝还给我们奖赏，因为我们顺服他，所以上帝还纪念我们对别人的施恩啊。所以这本来不应该有功劳的，神都把它当成是我们可以领受的福气，所以我们应该做啊，应该做。刚才前面我说了啊，就是你如果100块钱放在银行里面，它就是一个数字100啊，可能早就借出去了，不过它就是给你一个数字100，100块钱，它永远就是100块钱。当你把这100块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去帮助一个弟兄、一个家庭，它就不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100块加上爱心、加上关心、加上快乐、加上安慰，无价的啊。所以我们有时看钱真的不要只是用数字啊，有时上帝给你金钱呢，其实是要我们有智慧的用它，能够发挥出它更高的价值来。我们真的不是对待机器的啊，有时我们是用金钱，当然现在的人特别敏感了、你给钱人家很介意，那有时需要你可以表达，但是背后呢有无价的东西啊，是因为上帝的关系。你看见那个人因为你的帮助而得到安慰啊，其实你已经得到报偿了，你知道吗？你得到的那个满足啊，大过100块。你看你已经得到了，但上帝转过来说，我还要还你。所以这就是神那么看，神本身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的上帝，他没有吝啬过的，对吧？我们浪费了他再给，我们不听话他再给，他再给，他从来不跟我们说啊，最后一次了，不再给你了，不会，不信他的，信他的，太阳照样照，雨水照样降，这就是我们上帝的大方。当然这是公义了啊。我们做他的儿女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体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顾忌了，我们常以为这个可能会损失，那个可能会怎么样， 啊。所以这里让我们啊看见啊，就是借助保罗的教导，我们在金钱上的这种管理呢，不应该是用数字来处理的啊，我们更多要看到它的啊能够带出的价值啊，在上帝的里面啊。好，我要快点，第七节啊，第七节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到我们要随着心意的筹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上帝喜欢我们乐意啊，这个字就出来在这边才对啊，乐意翻的对了，乐意啊。嘉文说乐意不是数字啊，当然我说钱不是数，对了，他说乐意不是在指你到底给多少钱啊。今天弟兄姐妹，你们要乐意奉献啊，我不是在暗示你每个人要拿一百块出来，乐意没有数字的，乐意就是说弟兄姐妹，你们要甘心。为什么甘心那么重要？刚刚我前面讲过了，你知道你在奉献的时候，如果你有不甘心，就心中作难了。其实你在同时候在表达上帝是一个不公平的主人，好像那个管家这样，他主人回来跟他算账，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刻薄的主人啊，你没有啥的你要收，你认为你辛辛苦苦做工一个月只赚5000块，你都没帮过我，你看啊，我每一个小时就是用血汗赚回来的啊，现在要我奉献，所以你就觉得上帝真的是强盗，比政府抽税还严重。然后你还是笑着脸了，因为唱诗嘛，你还是笑着脸上来给了，但是你的心中不出于甘心，不讨生气啊，很难的啊。对，不希望奉献不会减少了，不过不过我想你们更蒙福啊啊。我也不想你在地上奉献了一生，到神面前上帝说你从来都没有真的奉献，钱都到了活泉，那活泉都给了摩西哦，摩西把它吃掉了啊啊，是我的错，我真的不希望你这样，我希望你每个奉献从1分钱到100万，好吧，在神眼中都是甘心，上帝乐意接受，这是你的价值。好，快快的啊，第八节。他说上帝会将各样的恩赐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够行动啊。这里有一句话我希望能够讲得出来哈，就是第八节呢，他说会多多加给你们啊，我不希望你们有误解啊，以为奉献是一个赌博啊，我现在奉献了神就会把多多东西加给我们，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OK， 这个是在保罗在应用耶稣讲的话，耶稣说过一句话，有的要加给他，没有的要把他所有的都拿过来，是这个话，意思说如果哪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管理钱财上面他忠心，上帝就把更多的交给他去管，所以他如果忠心的去捐献给别人，连保罗说神就把更多的交给你，因为你这个人可以用啊，上帝就说好啊，上次给你10万你还管得不错啊，好啊，不给摩西了，摩西把他吃掉 OK 再给你啊，你再去，所以后面说多多加给你们，让你们买大房，能够有别墅，有游泳池，没有，他说让你们能够多多行善事，所以意思说他们行得好，神再把更大的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继续在上面给神使用。所以你常常奉献，不要以为神的回报也是物质的，你明白我意思吗？管家在主人家是用住，包括你孩子你的老婆都是他帮你找的，因为管家全部被照顾了，你是管家，管家没有产业的，他的产业就是主人 OK， 管家唯一的追求就是主人用他，如果主人不用他，他就是丢脸，他没有用了，所以管家不为自己储蓄的，他不需要担心的有了啊，以前不需要的 OK， 他就是跟着主人，我们跟着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当然讲过不丢掉我们了，感谢主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还偷偷枕头下面天天买菜钱藏2毛，好像主人有一天要丢掉你一样。不是，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做主的仆人，做主的管家，我们追求的就是上帝一直用我们。神，如果神很喜欢用你，你已经得到报偿。所以这里说，我们好好侍奉神，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把更多加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更多为主做善事，这就是你的满足感，而不是你要更多的回报，你的回报就是主人的赞赏，主人用你，好吗？好，我希望基督徒可以这样想了啊。然后后面有一个字叫做常常充足，我说第八节哈啊，第八节有一个字叫充足，这个充足这个字翻译也是有问题哈，充足就好像 很多意思，但是它原文不是多，它原文叫做刚好，它叫 sufficient。 那这个字教文就写了两篇子，我帮你们看了。 它这个观念呢，意思说基督徒要常常明白你的生活是要 sufficient， 但是不是 abundant、我们 abundant 叫什么，就是丰，就是丰足，对吧？ sufficient 就是足够啊，你这样子明白了，神给你东西啊，你如果能够有一个能力啊，神给你的能力，能够过一个足够的生活，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行善的能力，你懂我意思吗？你常常都觉得不够，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你没有那个 sufficient 的概念呢，就是没有那个充足就足够的概念的时候呢，你永远不能行善的。因为你，我想问了，哪一天你才觉得你够？哪一天你才觉得那个多出来的一分是可以给别人的？可能你都觉得一分都可以筹啊，十个一分就是一毛，这是我小时候老师跟我讲的。因为我们小时候一分就乱丢嘛，马来西亚的一分你知道很小的了啊，乱丢。老师说不可以，十个就一毛。然后开始讲，哎，一毛蛮大的，因为那是一毛可以买糖了。然后开始很有概念了，哦，原来小钱也是钱哦。好了，我问你了，如果你没有 sufficient， 你的一生永远发现你没有能力行善，因为你一定不会足够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有恩典啊，这里说凡是忠心的人，神给我们有一个能力，好像一个礼物一样，我们有一个 sufficient 的观念啊，我们的生活适可而止啊，我们不浪费不奢华，多出来的那一块我们就知道是神要我们给别人的。是我常常说给别人，你有点害怕，因为你可能认为我要你给我还是给谁啊？我不是要你给我，我是要你明白这个是要献给神，不一定拿给教会。你知道这世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哦，他不是教会的，他是什么？他是神造的啦啊！总之，你眼睛打开一点，你都会看见你身边有许多有需要的人。OK，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一句话，我们说上个月，如果你很富啊。富到你的面包咬一口就可以扔，你的邻居饿到两天才吃一个面包，你有罪，你懂我意思吗？上帝把你那么把一个这样富的人放在这样穷的人当中，难道不是叫你跟他要均衡吗？所以我们说那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对吗？他说我什么都做了，也就是说把你的财富买掉捐给穷人，他走了。你要为什么吗？因为他耶稣在告诉他说你没有做到，因为你身边还有很多穷人。你那么富，那些穷人为什么还在？你想一想。所以我们都要搬到富人区去嘛，才不会内疚。你的洋房，我也有啊，不会内疚。我想在 Zurich 这样的城市，还是有许多穷人啊。但很多时候，有能力人当然不愿意到哪里去了，因为良心受责备啊。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啊！好了，我不多讲，我时间过了，来，我们把最后一段看完哈。从我刚才讲到第九节哈，第九节是他引用诗篇，你可以回去看了哈啊，诗篇112篇第九节啊，那里就说到甘心乐意奉献捐献的人，他的行为在神眼中是义的。啊，就神把它看为是一个献祭啊，那样的宝贵。好，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读完它来，一二三。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加给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丰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只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祭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祭的事得了凭据，直到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愿此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啊，后面是重复的啊，我很快说啊。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十节再次强调领受的跟 给的都是从上帝来的哈，上帝给你种，上帝给你种子，也给你给人从种子里面得到食物哈，这个没有特别啦，我们已经明白了。连他也说到，我们如果顺服的话，神看我们所做的为仁义的果子。第十一节说，我们能够有多，能够有 sufficient 啊，是出于上帝，而且我们应该在足够以后的啊，都能够拿来啊，更多的去做上帝的工作，就是施舍了。十二节到十三十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就讲出哥林多人因为这样子做啊，不单只是把钱给人家哈、啊，给人家可以吃得够哈、啊，而且这里说见证上帝的荣耀啊，所以你从来都不知道你奉献还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怎么讲呢？哥林多人这样做之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知道，原来我们有弟兄在那边。有人这样爱我们，是我们的弟兄啊！原来耶稣的身体那么大的，哦，不是我们很苦，原来有我们的右手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右手来帮左手哈、啊，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徒啊，就很想见他，不是因为看到钱眼就开啊，而是说发现远方有爱他的弟兄姐妹啊，有耶稣基督的身体在那里。啊，他们就为他们高兴，为他们祷告，而且为他们感谢神，这是主内的分享，啊，也相信他们是，这里说幸福福音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无论怎么样了，我已经快点讲了，但是我希望啊、你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看一下最后一段，因为它是我们最后奉献的目的，你最后奉献想要达到什么？就是想要填饱人家的肚子嘛，不是只是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啊，你要。你知道那笔金钱出去的时候，它的意义是更高的，它带出来的价值是更大的，好吧？啊，连最后能够叫你体验在基督里面的爱，啊，肢体之间的互助，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是何等的丰富！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来纪念你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啊，一起认识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啊时间有限，我们人能够说的也的确很有限。主啊，你丰富的话，你的真理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啊瑞士这个地方啊，我们能够啊认识我们的挑战啊，同时我们也愿意回应你给我们的挑战。主啊，我们把每个人的信心仰望在你手里啊，主，信心是你所赐的。主啊，你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中来工作，你挑望我们。啊，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渴慕的心，能够仰望你，常常能够相信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主啊，同时你也啊，让我们啊，能够在行善的事上啊，不短缺啊。你赐给我们有许多的丰富，不是因为啊我们自己的手脚所带来的啊，乃是因为上帝，你要把啊别人的需要托付我们啊，叫我们成为别人的供应。主啊，叫我们看见。将来啊，不是我们个别的丰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整个教会、整个基督的身体，都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主，我们在当中是其中一个肢体，主啊，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也有主你所赐的爱心。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席。